会上，就是《华严经》史地品第十第一样经文，现在讲到第二十五页，第二十五页的第四行，佛指此菩萨摩诃萨也如是上上觉慧，如实知众生业化、烦恼化、诸见化。这里接下去一段文啊，是说明第十地菩萨他在这个三种世间当中啊，他善人教化的这个情况。此菩萨摩诃萨就是指这个第十地法源地菩萨，以就是用柔是指上文前面所讲的，他有这个最上的善人觉知诸法的这个智慧，叫做上上觉慧。因此啊，他能够对于三种世间当中啊如实而知，就是不会有发生错误，实实在在的明白众生业化、烦恼化、诸见化。这三句啊是说明他了知有情世间，有情世间呢、在有情世间当中，就是所谓众生，他众生怎么样子造业，那么他造业情况能够如实而知，那么然后建立办法呀来教化他，这个叫做众生业化。烦恼化、诸见化，要把那个众生连下来。众生的烦恼化，有情世间的众生就是六凡法界，他有许许多多的烦恼，就是贪嗔痴等啊，甚至详细分到八万四千诸城牢门，这些烦恼情况史地菩萨了了明白，能够一一来教化他。诸见化，这些众生他的见解、他的内心的思量，是正见是邪见等等，菩萨了了明白，知道他的思想见解千差万别，而是以教化。这就是对于有情世间的感化方式。世界化，这一句啊是气世间，有情世前面是有情世间呢、这是无情的，就是依报，前面是正报，这一句是依报，就是世间。世是时间，界是空间，在这个依报当中的时间空间呢、菩萨了了明白，在这个依报当中啊来试射教化众生的实验。以下的六句说明这个自证觉世间已经超出三界，声闻、缘觉、菩萨到究竟证觉的佛国，这个叫做自证觉世间，就是已经证果的超出三界的圣者。那么在比他下一层的，他能了知他的境界，帮助他使他能够往上提升。法界化，这是对于这个自证觉世间的体呀、法体彻底明白，因为他已经证到一真法界之理呀。那么体证一真法界之理，就能感化这个自证觉世间当中声闻缘觉、 跟这个九地以下的菩萨，啊，所以第一这个法界花是指的自证觉世间的体，声闻法就是对于声闻人啊，啊，知苦断机目面修道，能够施舍感化，使他往上去进，回小向他。彼之佛法就是圆觉世间啊，那么也是能够了知他的这境界啊，而施舍感化。菩萨化啊，十地菩萨九地以下，他能够明白他的情况，来帮助他，使他去进于实地。如来化并不是说实地菩萨能教化佛国，不能这样看啊。这个如来化是说实地菩萨他有佛国的智慧，在以下的所有的圣者需要用佛果的境界来感化他，来帮助他的，他也有这个能力啊，用佛果的这个功德智慧来感化他，也就是以一佛圣法来帮助三圣根性众生，叫做如来化。一切分别无分别化，这一句是说明他在这个三种世间当中啊，做教化事业的如意自在的情况。该分别的他能够分别啊，不必分别的他以无分别之去啊，这个升起作用，所以叫做一切分别跟一切无分别。这个种种的感化的方式啊，如是等皆如是之总结上文，如是上文所说三种世间众生等啊，等于其他没有说到的，在实地菩萨的立场啊，他通通都能够了了明白，能如实而知，如实而知就不会发生错谬，不会错误啊。又如实知佛持法持身持，接下去后边一个字是持字，持啊复持保持摄持，对于三宝是用护持啊，佛就是佛宝，世间中他要把佛法呀普遍弘扬出去啊，护持佛宝，法持就是护持法宝，身持就是护持身宝，这是护持佛法三宝，佛法以三宝为根本，所以先说明护持三宝。业持烦恼持，这两句啊说明实地菩萨有的时候度化众生需要用逆行的方式的时候啊，他会用逆行的方法啊，什么叫做逆行啊？好像众生在造业，好像众生有烦恼，实地菩萨已经没有烦恼啊，他更不会造业，可是他可以视线跟众生相同的方式，给众生看到这个菩萨的动作哦，跟他相同，就是所谓四摄法呀，力行同知，能够以权巧方便表现跟众生相同，来摄化众生，所以像众生在造业 造什么业啊？他在造世间法上有许多不如法的，菩萨为了要感化他，做出跟他相同的事情啊，用意识在感化他，所以好像看起来他在造业，实际上他是在做感化的事情。烦恼也是一样的啊，菩萨没有烦恼，那么众生在动烦恼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也会好像有烦恼的样子啊，表现出来感化同类众生啊，这个词啊，摄持摄化众生，为了要摄化众生，视线有造业，视线有烦恼，这就像佛在世的时候的提婆达多啊，还有像这个央须摩罗啊，他们这些动作就是一种逆行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面为提婆达多受记啊，显示提婆达多虽然是经常在破坏佛法呀，而他是在做逆行的方法。假如没有提婆达多，没有办法衬托出佛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也就是说世间法上都是相对的，没有坏的显不出好的，没有提婆达多显不出佛的无上的功德庄严，所以这种逆行啊，八地以上的菩萨他就能做了。所以十地菩萨有的时候他需要做这种逆行的时候啊，他会去做逆行啊，也就是说十地菩萨才真正能做，其他的不可以随便模仿啊。持持、愿持、供养持、行持、劫持、智持，这说明顺行，菩萨道的顺行。在时间上啊，任何时间菩萨都会运用各种的方式啊，来达成他的自行发达事业，叫做时持。愿持就是保持他的愿力啊，正上庄严。供养持去做供养佛啊，供养的功德。行持，行就是修行啊，继续他的菩萨道，努力向前迈进。劫持，劫是时间最长的，不管时间多少他还是照做。智持是由他的智慧啊，去配合各种的情况来做他的自行化他事业，这些都是顺行，顺住菩萨道应当怎么做，顺住这个前途啊而去照做。如是的皆如此之，像这些十地菩萨都能如实而知，了了明白，能做这些工作。又如实之，诸佛如来入维系智，这说明啊，已经成佛的佛国，他的智慧自己维系啊，等觉菩萨以下呀都不能完全明白啊。那么这个佛国的维系智是什么呢？视线八相成道，下面的文字啊就是说明这个八相成道的维系智。所谓修行维系智，这是指过去还没有成佛之前，等觉以下所有的修行的功夫啊很细， 啊，非常人所能知，所以叫做修行维系智。命中维系智，命中啊，这是说一生不出菩萨，他在人间舍报，生到兜率内院做一生不出菩萨，在人间舍报啊，叫做命中维系智。例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弥勒菩萨得到佛的授记，将来他是衔接第五尊佛，那么现在他在兜率天呢，一生不出啊，那么他在人间舍报升到兜率天，这个叫做命中维系智。受生维系智，这是说成佛的时间到了，他从兜率天下来降生在圣母的母胎当中，叫做受生维系智啊，这就包含啊，从兜率天下啊入胎、住胎、出胎这一段，哎、大圣八相有住胎，小圣八相没有住胎。小圣教典里面说，释迦牟尼佛从兜率天下降啊，降在这个摩耶夫人的母胎当中啊，接着就出生了，没有停留在母胎当中，所以他入胎，接下来就是出胎，不讲住胎相。大圣佛法说菩萨有住胎相，华严经你看到后边呢、啊，这个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参参，五十三参当中啊，后边他到了兜率天参摩耶夫人的时候啊，里面的经文就有说到，说佛入在母胎当中，就在住胎相中啊，住胎将近十个月的时间，他广作一切佛事，好多好多，所以大圣佛法的八相有住胎，小圣没有住胎，这个受生维系智就是从兜率天下降，降生在母胎当中，然后到出生啊，下生了啊，这一段时间叫做受生维系智。出家维系智，像释迦牟尼佛到了十九岁了，半夜的时候啊，骑马跳出城墙啊，到雪山去修行，这个就是出家维系智。现神通维系智，这是在成佛之前降魔的事情，要成佛了，坐在菩提树下降伏强软二魔啊，佛坐在菩提树下将成佛的时候啊，先降伏强软二魔。什么叫做强软二魔啊？强魔就是魔君，哦，哪刀哪枪，很多很多的魔君要来伤害菩萨，他坐在哪里唯唯不动，建设到菩萨的旁边变成莲花掉在地面上，刀劈不进去啊，这是强魔，菩萨先降伏。这个强魔降伏之后啊，魔王波旬叫了好多好多魔女呀、啊，很漂亮很漂亮很美丽很美丽的女人来在菩萨面前啊 跳舞啊，来引诱他，要破坏他的道念，可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啊老早就破除这个烦恼啊，他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叫做软磨，软的嫩嫩的啊，软的不是强的，用魔女软磨来破坏佛，不能成就，也被佛这个江城佛的菩萨加以降服了。怎么能降服他？神通。这个时候他现各种神通啊，把那些强软二魔都降服了。强魔的降服容易，软魔美女怎么样的降服啊？佛这个菩萨的光明一放，叫那些天女啊，那些魔女都变成阿波啊，都变成老太婆了。他来的时候18岁，跳了几下子变成80岁，脸皮都皱了，头发都白了，衣服都破破烂烂的啊，他自己一看，哎，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好难看啊，他自己不好意思，就只好跑走了。用这种方式啊，假如年轻人啊想要降服这种魔，要用这种方法叫他变成老人，叫他头发都白了，叫他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啊，叫他都变成哭哭啼啼的，牙齿往外露，像那个罗刹一样，很可怕。哎，那么他就没有脸见人啊，自己就跑掉了，降服强软魔，这就是所谓现神通为戏之，陈振觉为戏之。腊八12月初8，夜渡明星，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陈振觉，这个叫做陈振觉为戏之。成佛以后在鹿野苑出转法轮啊，叫做转法轮为戏之。从此以后说法49年，谈经301会。我解释这个文字都拿释迦牟尼佛的啊，他的历史来做配合，每一尊佛大致情况相同，不过净土位置不同啊。祝寿命为戏之，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住世只有80年，80岁就入灭了。如果按照佛所证的功德，他自由自在，要祝寿多久就能祝寿多久啊，所以叫做祝寿命为戏之。据说释迦牟尼佛要入灭前3个月，有一天呢，跟这个释迦阿难讲话啊，他曾跟阿难讲，他说：“阿难啊，我如果要祝寿一劫，我就可以祝寿一劫。”啊，佛对阿难这样讲：“我若要断个一劫哈，我那一旦断个一劫。”可是阿难那个时候被魔迷着心了，不晓得请佛，不晓得赶快就说：“哎，那师尊，我就请你祝一劫吧。”没有说这个话，他就迷住了，没有说话，好像没有听到。因为他没有说话，马上魔王就来了，魔王就来要求释迦牟尼佛：“师尊啊，你可以走了，你住了那么久，渡了那么多人，我的剑书都要被你渡光了，你不走我吃不消啊，可以走了。”魔王就来要求释迦牟尼佛入灭啊。那么这个时候不得已啊，释迦牟尼佛就答应魔王了，好了好了，我再3个月就入灭。哎，所以他过了3个月，80岁的2月15，在这个沙罗双手下入涅槃了啊。当时有些阿罗汉在责备这个阿难说，佛曾说过他可以祝寿一劫，你为什么不请佛呀？ 他说我那个时候魔迷心啊，我想不出这个道理来讲啊，魔迷住他。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阿难还没有证阿罗汉果，那个时候顶多是二果而已，所以魔还有能力迷住他。实际上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娑婆世界的众生的业报啊，我们没有这个福德因缘。假如佛住受一阶的话，我们到今天还不是还有一样看，可以看到我们这些众生没有这个福报。所以那个魔王不是谁，就是我们这些业报众生变化的啊。谁迷住阿难不晓得请求啊，也是我们这些业障众生迷住他，让他说不出话来啊。所以我们应当发大忏悔呀，啊，好好的努力修学佛法，才不会空过这一生。佛住寿命可以自由自在，但是释迦牟尼佛为了这个世间众生，他只住寿80年。哎，住得太久了，有些业报众生啊，他会觉得佛没有什么稀奇嘛，反正他在世间我经常看到，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他不会生起难遭之想啊，不会觉得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念头动不起来。所以释迦牟尼佛祝寿只有八十岁，这个叫做祝寿命维系制。那么到了时间要入灭了，波涅盘维系制，就是在这个沙罗双寿下入涅盘了。教法住维系制，什么叫做教法住维系制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正法千年，相法千年，末法万年，这个佛的教法住在世间利益众生有这么一段时间，这也是佛的维系制所实现，帮助这些还没有得度的众生啊，使他能够得度。如是的皆如实之，这些佛这十地菩萨都了了明白，虽然他还没成佛，但是对这个佛的这个智慧他都明白，因为他进一步就是等觉，然后就是补出，然后就是成佛，所以他都能知道。又入如来秘密处，秘密佛的不可思议境界，众生没有办法知道，叫做秘密啊。所谓身秘密，佛的身相很奇妙，不是我们凡情所能知道，这个叫做身秘密。语音秘密，说话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心秘密，他的内心的动作，18不共法里面都有啊。实非实，思量秘密，实是时间，非实就是说这个事情不能做的时候就不合乎时宜，他能够分得清楚。善巧思量，知道哪一种是什么时候该做。所以叫做实灰石思量秘密。受菩萨记秘密，哪一位菩萨什么时候该受记，佛的智慧观察清楚，所以叫做受菩萨记这个秘密啊。是众生秘密，这个众生该怎么样子摄化他，佛有不可思议的秘密啊。种种圣秘密，佛出现世间说三圣说五圣啊，这个就是佛的秘密。一切众生根性差别秘密，所有众生的他的根性千差万别都能分别，这是佛的秘密啊。业所作秘密，众生的业力所有的表现，佛能了了常知，叫做秘密。得菩提心秘密啊，到了究竟成佛证菩提国，这个众生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叫做秘密。如是的皆如实之，像这些十地菩萨了了常知啊。又知诸佛所有入解之，这时间长短不思议啊，佛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所谓一阶 若恶身七劫，恶身七劫入一劫，有数劫入无数劫，无数劫入有数劫，一念入劫，劫入一念，劫入非劫，非劫入劫，有佛劫入无佛劫，无佛劫入有佛劫，过去未来劫入现在劫，现在劫入过去未来劫，过去劫入未来劫，未来劫入过去劫，长劫入短劫，短劫入长劫，如是等，皆如是之。这些道理没有办法讲了，这个不是用讲的啊，这个没有办法讲，就在时间上，这是大菩萨的境界啊，把这个文字念过就好了。下次就从这个第29页第四行，又自如来诸所入智这个地方开始，下一节课讲普贤行愿品啊，下课。